李斌和李杰放了老师杜坤所差，手拿着大令，赶奔八卦石牢去提验吧。这巡捕寨的寨主把令接过来看了看，哎呀，二位，这可不行。李斌和李杰一瞪眼睛，此话怎讲？这支令无效吗？不，吓死我也不敢这么说。他是这么回事。前边冯寨主有令，你没看见吗？刚才来个道爷叫张天杰，特为传达寨主的令箭，没有冯寨主的大令，这人谁也不能给呀。所以您拿这令呢，他不是冯寨主的，是老寨主的，这恕小人。他这话还想往下说，把李斌气急了，抡起手来，啪！这个耳雷子小的，把文忠打的就地转了三圈，哎呀！双手捂着腮帮子，鲜血顺着嘴角流下来了，打的眼前直冒金星啊！李斌往前大跨了一步。该死的东西，我问你，谁允许你这么放肆？老寨主的令箭反而不好使了，冯奎章的令箭倒统辖了一切，这谁给定的规矩？文忠，别人不清楚，你不能不懂。这个明凤山是谁的？在创办这座山的时候就有你，你说这山归谁管？二位，天喜雷霆之怒，休发虎狼之威呀！我什么都知道。他不过呢，县官不如县管呐。他老寨主现在退归林下养老了，他不是把权力都给了冯寨主了吗？所以我呢，就得听冯寨主的。放屁！我今天告诉你啊，我们是奉老寨主之令来的，老寨主有话在前，让把人交给我们处置，听也得听，不听也得听，有抗令不遵者杀。你想怎么地吧？要想活命，乖乖的把朱棣交给我们，要想死你说话。这哥俩说着一伸手，嚓凉凉，拽出单刀往前一纵，这就要下手。文忠啊，把嘴一咧，就跟吃了黄连了似的。这等一等，我想想啊。文忠这小子双手抱着脑袋一琢磨，我这官当的净受夹板气。你看刚才张天杰来了，传达总寨主冯奎章的指示，说什么没有他的手令，不准把燕王交给任何人。你看看放屁这么功夫，老寨主又派人来了，还非要朱棣不可，我怎么办？哎呀，他一看李氏弟兄白眼珠挂了血线了，看意思我要不给人，我这脑袋就得搬家，谁我也得罪不起啊。得，我孩子老婆都有，我这条命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干脆我就给他们，别吃这个眼前亏。然后啊，我去禀报去，冯奎章要有能耐，张天杰要有本事，你们找杜坤算账去，跟我毫无关系。哎，就这么办。想到这，温忠破涕为笑，嘿嘿， 二位啊，你们得谅解我的处境，你说我怎么办？跟你们谁提人我都没有说的。二位，现在我就开门把人交给你们，怎么样？
嗯，这还差不多。要你这么做，回去我们禀明老债主，必有嘉奖。
哎，我也不图嘉奖，只要几位不怪我就行了。
说着话，他甩过身来，来人，哟，把铁门打开。
铁门呢？靠这个山掏了几个洞，三层铁门，上面有象鼻子大锁。
你就有通天的本领，你也出不来。何况外头还有高大的院墙，还有人在这守着呢。当兵的拿着钥匙，把三道铁门打开，到里边去了。闹了半天，得四个人抬着，用软床把朱棣抬出来了。李斌和李杰一看，这燕王是昏迷不醒啊，身上盖着被子。我这怎么回事？
文忠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这把这人交给我那时候，他就这样。里屋都不准我进，我就在外头看着。谁知他是有病啊，还是给灌了什么药了？这跟我都没关系。
这是朱棣吗？
那还错得了嘞？”因债主也是这么说的。李斌看看李杰，李杰瞅瞅李斌，两个人有点犹豫，心说呀，妈这事坏的，不知道这是不是朱棣，要弄个狄龙换凤假的可麻烦了，可事先又没见过燕王，又一想抬回去看看吧，但愿没有什么变化。
好吧，就这么的，我们就走了。
是是是，不远送，您慢走，您走好啊。
门开开，这个软床交给金斗寨的喽啰兵，双方换了班，李杰和李斌这才带着人回到金斗寨。路上啊，真没遇上麻烦。到了金斗寨，有人往里头通禀，徐芳和朱深一听，什么？把燕王提来了，半信半疑啊，在屋里就跑到院去。巡山走杜坤领着喽啰兵也到了院里头，院里头是明灯蜡烛照如白昼。徐芳先过去把这被单子撩开，定睛瞧看，
喂喂喂，
第一呀，这确实是燕王，这没假。徐芳的心放下了，但是再看燕王跟死人一样，摸摸心口还有点热乎气儿，那脸上面如黄千尺，唇如电叶青，两腮深陷，眼窝都塌下去了。徐芳仗着胆把眼皮撩开看看，哎呀，眼珠都要凝了，把他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回头问朱深：“你看这怎么回事？”朱深也是门外汉，对医道是一窍不通，摸了摸还有点脉。哎呀，徐芳，你想起来没？咱们在前大厅的时候看见燕王那会儿比这会儿还强点，看来咱们是给他用上药了，用的什么药咱是不明白。
他妈的了，这帮小子太毒辣点了，按理应当说谁能把药拿着。
朱深说：“你糊涂，上哪找解药去？你知道怎么回事？到前大厅一去就捅了马蜂窝了，咱们快进屋。”就这样把燕王搭的里屋，李斌和李杰把方才的经过讲说了一遍。徐芳一听脑袋嗡了一声，
怎么你们俩看见那个张天杰了？
我们往里走，他往外走。
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，老寨主啊，现在连我们带你如同在虎口之中，你看着啊，一会儿非出事不可，36招走为上计， 咱们快快离开此地。
朱深点头，老寨主，徐将军所说不假，现在您的处境也危险了。张天杰肯定不会拉好使，那个姓文的寨主也肯定能告发我们，估计一会儿他们就能来人。
杜老寨主坐在那儿，手捻长髯，眼睛不住地转悠。
嗯，好吧，二位不必着急，本寨早就做好了打算的，这个地方我不待了，我宁愿赶奔太平府，给燕王千岁拉马坠镫，我也不在这当这个寨主了。而况且我还要救你们出虎口，来着，传我的命令，全体集合。这老头手下还有五六百人呢，到了这阵儿也不必偷着摸着的了。就听见锣声响亮，一会儿这院里黑压压站了一片了。是这里喽啰兵都是原来出的老人，都跟杜坤不分彼此啊。杜坤站在门厅的台阶上，高声宣布：各位啊，咱们都是老弟老兄弟了，我希望各位捧我一场，能助我一臂之力，把燕王千岁救出明凤山。哪位要能办到了，功劳可不小，但是呢，我也不勉强，说我不乐意担这个风险，不乐意跟你一起走，我也绝不叫你为难。我这里有的是金银财宝，你随便拿，能背多少背多少，只要你不拦着，你就是我的好朋友。众位乐意跟我走的，马上收拾东西，现在我们就起身套车。您别说，这五六百人真是一条心，大伙恨透了赤发龙神风魁章，没有不骂风魁章是白眼狼的。大伙都明白，没有我们老寨主打救你，你能有今天？你吃喝从哪里来呀？呵，你现在人模狗样的，又有权又有势，把脑瓜一扑棱，跟我们老寨主做了对了，恩将仇报，你是枉赔人皮。大伙出于正义高声喝喊：寨主爷，您走到哪我们跟到哪，誓死相随。把杜坤感动的撩衣服给大伙磕了个头，还大家过来把老寨主搀起来了。老寨主，事不宜迟，马上咱们就行动吧。杜坤点头，大伙回去有什么收拾的，笨重的东西不要了，今后投了燕王了，所以都带了些金银细软，随手应用之物。就尽管如此，谁身上没点零碎，因此大包小包的每个人身上都背了不少。这时候车也套好了，这辆车就是给燕王准备的，现在朱棣人事不省，还得有人看护着。老头看看车套好了，命人把燕王千岁轻轻的抬上车，告诉徐芳和朱深：二位，老朽有个要求啊，您说吧。你们二位啊，就专门在车上护理王驾千岁，别的你们什么都别管。比如说我们下山当中遇上麻烦了，你们也别管，自有老朽和我两个弟子承担，我们就把天土漏了，把地砸塌了，甚至出了人命，你们也别管。要没有你们，什么事都好办，你们要一露面可就麻烦了，懂吗？我这个要求不算高吧？好吧，听人劝，吃饱饭就听您的。为什么杜坤要这么嘱咐呢？他也有他的打算，他很了解冯魁章。别看现在两个人走的路不同，但是呢，还没最后抓破脸， 老头一琢磨，在关键时刻，我拿那字据一卡他，拿人情一打动他，他或许你给我留一条道，这样我就能把人平安地送出明凤山。如果有徐芳和朱深一参与，叫他们找着借口了，真把脸抓破了就出不去。所以呢，他跟徐芳他们提出这个要求，这就得说姜是老的辣，杜坤有一定的经验。单说徐芳一看这挂车是挂新车，大白马架着圆，一匹大青骡子拉着长套，两边两匹大马拉着帮套。如果车老板要驾驭的好，一天一夜就能回到太平府。两个人进了车，把车帘撂下了，里头是一团漆黑，朱神在左，徐芳在右，扶着燕王千岁，他们心里着急呀，但盼着能回到太平府找名医给燕王千岁调治，可能这个人能命啊能保住，要一耽误可就全凉了。徐芳他们撩着帘往外看看，外头集合好了，就见杜坤骑着匹白马，俩徒弟李斌李杰上了两匹青马，每人都带着家伙，就这样离开金斗寨直奔后山。咱们说了，杜坤是明凤山的创办人，自幼在这长大的，对山上的地理那太熟悉了，从哪能出山，哪有近道，哪有秘路，他是了如指掌。他明白从前山走是近，但是出不去，过外罗城、内罗城、石头城、巡捕寨，那肯定插翅难飞，往后走有条密路，奔太平府远80里地，尽管如此还是比较顺利的。如果有卡子，人也不会多，凭着我手下的实力，一闯也就闯出去了，等冯奎章他们追上也晚了。所以他们奔后山，杜坤在马上传令，弟兄们，大家辛苦一点，快快前路快走，快哇哇哇哇啪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没有一个说话的，人们知道形势紧张，是急急赶路啊。简短接说，他们走出来约半个时辰，就走出了后山，前面有一座山口叫乱石沟，转过乱石沟地势就好走了，再往前去20里地就上了官道。杜坤眼前一亮啊，弟兄们快。可是大伙刚走到乱石沟这边上，冷不丁就听见一棒串锣响，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啪吱吱，放起两道火箭，伏兵四起把道路给拦住，都是灯球火把呀。杜坤就一愣，心里头拧了一下个，坏了，冯奎章在这设下埋伏了，站住，哗，队伍这才站住。杜坤在马上拔脖往对面一看，人不多，也就70-80人的吧，为首的一个人是个黑胖子，手中提着斩马刀，脸上带一道伤疤，头发有点发红，这人40来岁，杜坤还认识他。这人姓陆，叫陆鹏，是巡捕寨的副寨主。哦，老头子一琢磨，陆鹏在这儿，这是例行公事，平常这也有抢子。他让喽啰兵往左右一闪，双脚点灯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马往前提，到了这伙人的面前，对面陆寨主吗？陆鹏一看呢，怎么来这么多人？哎呦，闹了半天老寨主驾到， 有失应衙，当面恕罪。说着把刀交给喽啰兵，来到老寨主的马前一抱拳：“
老寨主，这半夜您这上哪儿去？又有车又有人的，怎么要搬家？”
哎，陆寨主啊，有很多话我没法说，我打算串个亲戚溜达溜达，要借路而行。
啊，是是是，那是这么回事。您多早回来？
多者三月五月，少者各月七成，也就回来了。
啊，是是。那么请问老寨主，您这阵远行，我们冯寨主知道不知道？
我也已跟他打过招呼了。
啊，那您可有那这个啊？这个这么长这么宽这么厚的这。
他一边说着拿手一边比了。杜空看出来了，他比划的什么呢？
比划的大令。
那意思你要离开这座山，有寨主爷的大令吗？不过他不敢说。杜空把眼睛一瞪：“陆鹏，你这什么意思？难道一说我离开明凤山还得有冯奎章的大令吗？”
啊，不是是是，我不敢这么说。当然您不用了，是您是不用了，后边这些
都是我的人。如果冯奎章怪下来，由老朽承担。快把道路闪开。老头说这话一抬腿，咯噔，把大枪摘下来，二话没说，在马上练趟枪。陆寨主啊，这两天我可有点脾气暴躁，老想杀人，手可有点刺痒，谁要惹我的麻烦，叫我不顺心，我可不客气，你明白吗？
哎，明白明白。
陆鹏一琢磨，这老头可够厉害的，干脆我把道闪开得了，别找麻烦。说着他往旁边一纵，老寨主请请，这人往左右一分，如果这阵出去就出去了，就这么一道关卡。哪知道正在这么个关头，就听身边背后马褂乱铃的声音。陆鹏一听，马上横刀把去路给拦住了。这时候赤发龙身催马就赶到了，双手一抱拳：“师父，慢走，弟子特来践行。”